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中讯赵丽还是在休假，今天我们请赵瑞来代班。赵瑞，你好。
高大哥，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赵瑞。
好，那个现在呢，正在这个 Milwaukee 这个地方呢，召开共和党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哈。那么，昨天晚上副总统的候选人发表了他接受提名的这个讲话。然后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共和党的全代会呢，讨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人们所关心的移民的问题哈，就非法移民的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非法移民问题哈，因为这个非法移民呢，它是变成了今年的大选当中，其实2016年也是一样哈，在上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呢，非法移民也是一个就是引起争议的问题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都非常关注哈，不管是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立场不一样，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2006年的时候呢，川普当时在竞选第一届的总统的时候，他提出的口号是上任以后他要盖一个叫做边境围墙，要把这些非法移民啊拦在外边，不让他们自说自话的就跑到美国的境内来啊。但是呢，今年的竞选口号就改变了，今年呢就更进一步了，说现在已经大量的非法移民已经进入到美国来了，所以呢，他就准备提出的一个计划是上任以后要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也就是说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叫做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啊。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纲领啊，讨论这个计划纲领的时候呢，已经通过了，也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作为共和党如果上任以后要既定方针啊，就是要进行做的一些事情了，其中之一。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如果要是这么做的话，首先它要涉及到什么样的资金，有哪些障碍，有哪些这个困难，以及到底能不能够实施的问题。
是在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哈，大家都在各种各样的新闻里面都看到了，像是德州的这个共和党州长为首的哈，把各种各样的非法移民，就是让我们都觉得有点像夸张、像开玩笑一样的，真的就一车一车、一飞机一飞机的往这个民主党的州去送。然后呢，开始像民主党的纽约州，像纽约市还在这个豪房好酒店的招待，然后到了最后呢，这个纽约市长也已经表示这个不堪重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川普在他的讲话当中呢，是说美国现在他准备要驱逐1800万的非法移民。当然他这个数据呢并没有经过一个最终的官方认证，那官方可以看到的一个数字呢是到2022年呢，我们整个美国呢有1100万的非法移民。但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呢，就是说这些非法移民并不是说都是在过去这4年里面进来的，其中让我觉得很惊讶的一个数字是竟然有80%的人都已经在美国居住，以非法移民的身份居住超过10年了。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10年当中，在这些非法移民身上有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比如说结婚啦，跟一个美国公民结婚啦，或者是生孩子了，有了一个美国公民的孩子，再有可能呢，就是说他们在工作。那么当他们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在这10年当中跟美国的经济、跟美国的社会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把这些人驱逐出去，大家现在可想而知，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难题。而首先摆在川普和共和党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是他们要先统一思想，就是我驱逐谁。那当然以川普这个大刀阔斧的这种性格，就是我所有非法移民只要是非法我都驱逐。但是呢，这个共和党的党派来讲呢，会说我们先把那些有巨大的犯罪危险的那些恐怖分子、危险分子先驱逐出去好不好，我们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嗯，对，所以呢现在具体的细节还没有，因为川普呢一般来说他竞选的时候，不管是川普了，任何一个人竞选的时候不可能把具体的细则都告诉你，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纲领啊，然后下面具体如何实施呢，可能要看这个 移民边境巡逻局啊，他们来如何处理啊。不过有一些根本的这个原则性的东西，就是刚才所说的，川普和这个党内的意见呢略有一些不同。川普是认为说这1100万应该全部给他驱逐出去啊，但是限于这个现实的考虑呢，共和党内呢是说咱们先把最危险的人清除出去，还有呢就是说要就是违反在美国有违法记录的这些人也应该这个给他驱逐出去哈。那么但是这里头呢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后勤方面的这个限制哈，你比如说后勤啊、法律啊，再加上要走一些程序啊，法律上的程序和政府官方的这些程序，同时还有就是钱啊、成本方面的障碍，这些呢你还都必须要考虑在内才可以。因为据这个专家是说哈，这个专家呢是达拉斯的一个移民专家吧啊，他是在这个George W. Bush 研究所里边专门研究来自于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非法移民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专家。他呢叫 Laura Collins 哈，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整个的司法系统啊恐怕要进行全面的叫做投入大量的资源，可能需要的是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美元的投入，才可以，而且呢还要花很多的时间。那大概他认为说，如果要完成这个巨大的目标的话，恐怕要花20年以上的时间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说现在的非法移民的这个处理的时间啊，已经堆积，已经拖延很久了。包括申请庇护的这些人排队已经要排到好几年以后了，这个有大量的积压的案件，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这些人非法移民，如果你要是最近这一年半年进入到美国的话，美国有一个可以采取一个叫做快速驱离的办法，也就是说马上就把你驱逐出去哈，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的程序就可以把你驱逐出去。可是在美国居住了10来年的这些人呢，他们已经获得了一个东西，就是尽管他们是非法入境的没有身份的移民，但是呢他们也有正当的司法程序的这个权利啊，要过一下这个就是移民法庭。但现在移民法庭的已经是人满为患了，已经是处理不了了。你看现在入境的这些人在移民法庭上登记一下以后，马上拿个号，恨不得就说啊，您的排期是明年2月份或者是后年的3月份，在从现在开始到你预期要到移民法庭出庭审理你这个案子，这之间的1两年之内怎么办呢？他可以合法的就待在美国了。所以呢这些人都处理不过来了。所以刚才说的那个 Laura Collins 就说，现在至少要增加移民法庭，至少要比现在的数量增加3倍，而且要日夜兼程的加班加点，才可以这个加速处理这么多的移民的案件。那移民法庭要盖法庭，要招人，除了法官的人数和需要培训之外，因为它是一个移民法，它还和一般你那个法学院学的这些法律可能还不太一样，还有一些特殊性啊，所以呢这需要临时的培训。那除了法官之外，还有法庭的很多的工作人员要配套啊，所以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我大笔一挥，国会批准了拨款几十亿就马上事情第二天就解决了，不是这样子的，它还需要一个时间，还需要个过程来进行执行。所以这个事情呢可能还不会马上就开始或者马上就见到成效呢。
是，而且呢在这个法庭执行的程序过程当中呢，根据美国宪法的这个给予人权的这个保护，那么这个要被驱逐的这个人呢，他出庭的这个程序也是非常冗长的，还不仅仅是说涉及到一个移民法庭，而且每一个人他还可以聘请律师，然后得到一个律师的法律协助，然后呢他还可以需要去到这个法院不断的去上诉。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其实只要一想象哈，我出了庭，然后我上诉，然后我再出庭，怎样？这个过程一拉下来，可能又是另外一个10年。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会牵扯到非常多的这个人事物的这个劳力。那其中像是在美国移民局有一个他们的 enforcement 的，就是这个执法机构叫做 ICE。 那么这个 ICE 呢，就专门负责在美国去抓捕这些散落在美国各地的，然后有这个是非法移民，然后有犯罪记录的这些非法移民。光这些 ICE 的这些执法人员，他们去在美国各地去抓人的时候，还不说他们到像加州这种所谓的庇护州，就是加州本地的警察是根本不跟他们配合的，他们只能自己行动的这样情况下，其实他们每抓一个人的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可是他抓了这个人之后呢，他把这个人送去一个移民监狱，那这个人就可以就地申请庇护，或者是就地要求律师，然后就开始冗长的这个法律程序。所以真的是每驱逐一个人，真的实现驱逐一个人，都要花费国家很多的钱。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个美国的移民问题呢，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哈。你从过去的20年来，在国会里边一直有人提出来说是要全面的解决这个移民问题，要通过一个两党的共识来达成一个移民改革方案。但是在过去20年来，基本上一直没有通过啊。也就是说，它就反映出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复杂性啊，在这个问题上，两党就基本上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因为这确实是非常复杂，这是积累了很多年才造成的这个矛盾哈，才积累下来的这么的一个像是一个肿瘤一样的，没有办法来解决。从非法移民要把他们驱逐出境这件事情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它需要美国的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协调和配合才可以。除了总统下令之外，还需要国会的配合，要通过一系列的法案，还需要国会拨款来处理这个问题。你说要把这个几百万的非法移民，如果要是从各个他们现在居住的城市里边分辨出来，给他拘捕起来，然后关押，通过法庭的审理，再把他们递解出境，这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和多么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才可以。首先是拘留他们的地方现在根本没有哈，然后再加上就是有很多庇护城市根本不和移民局配合啊，那个包括我们洛杉矶，包括什么丹佛呀、芝加哥呀，这些地方啊，属于是庇护城市，所以呢，他们纽约也是一样哈。尽管现在移民就是非法移民多了以后，占用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大家都叫苦连天，但是问题理念不一样啊，所以至少在表面上，在公开的场合，他们是不把自己的这个城市里边的非法移民运到其他地方去的哈，但是私下里边是鼓励我可以免费的给你出机票，或者是租 bus， 把你送到其他地方去，包括就是什么旧金山啊、洛杉矶，好多的非法移民就被政府用大巴送到这个犹他州去了，送到盐湖城去了，因为不是说那儿有工作吗？那儿这个教会的力量很强，慈善机构很强，那您到那儿去找工作去吧，我们这儿生活条件非常的贵，你如果要是非法移民，没有身份，没有办法合法的打工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哈。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困境。你看啊，从在那个川普他执政的4年期间呢，一共递解了94万2000多名的这个非法移民啊出去。那么在过去的3年半的时间里边，拜登执政的时候呢，递解的是34万，哈，少了很多。那这个少了很多呢，可能也是一是政策的问题啊，第二呢也是钱比较少，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再更多的这个递解这些非法移民出去了哈。同时呢，现在美国国会批给这个移民局的经费啊，只有今年就是递解他们出去的经费呢是4亿2000万元。也就是说，他们驱逐去年的就是在这个经费下面呢，他们一共驱逐了142000人左右啊，就是这个驱逐的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整体来说，就是国会批准的是34亿元，是做什么呢？是拘留，差不多每天要，如果要是关押，拘留和关押这个41500名的移民呢，就需要花这么多钱。所以这个实际上，钱你听上去好像几十亿几十亿的，但是实际上远远不够。据说是如果要是大规模的实行这个驱逐移民的计划的话， 可能这笔钱要加，要乘上好几倍才可以呢。
对，所以呢，那就在这个当中呢，钱的问题是摆在这里，是个现实。那川普想要执行他的这种驱逐政策，他现在可以活动的空间是在哪里呢？可能一个呢，就是要把原来拜登允许的一些非法移民入境美国的政策，现在就像个闸门一样，先把它关掉。关掉了这个水龙头，不要再继续源源不断的有人进来，然后我再处理我这个现存的积压的这些问题。比如说从2022年以来哈，来自像是古巴呀、海地呀、尼加拉瓜啊、委内瑞拉等等的，有大概50万人是允许他们就飞到美国来工作和生活2年，那前提是他们有经济担保。那另外一个呢，拜登还允许差不多有70万是通过这个手机的 APP 提前预约，然后在这个通过官方口岸入境的这些人呢获得工作许可。理论上来讲，这些人其实都是因为他们已经积压在口岸了，已经等在那个入口了，那么不让他们进来或者是怎么样把他们处理掉，怎么样去消化这些人口，对政府来讲也是一个相当巨大的困难。所以拜登弄了这样一个 APP， 那你只要提前在这个 APP 上预约，你就可以这个进来之后呢，你先拿到工作许可，你先去工作嘛，对吧？先把自己的生活不要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负担，先自己去工作挣钱。那么在这样子一种情况下，目前呢，也许川普的政府可以先把这个源头给切掉，这样子就先减少一些人，就是看似用这种半合法化的方式，或者是有工作签证的、有工作许可的方式进入美国来，先截留，然后再想办法去处理自己积压的这个问题。
对，前段时间其实我们曾经讲过啊，就是拜登总统不是批准了一个计划，就是和美国公民结婚的配偶，原来说这些人必须要回到他们的原籍国来申请绿卡或转换身份，但是现在呢，拜登说免除这个烦恼了，让他们可以留在美国来进行这个转换身份的这个法律程序。那这样一来的话，当然就保护了这些家庭，不要这个太太或者先生必须要离开家人。那这样一来的话，整个的家庭的负担，如果是先生的话，那这个他是家里头主要挣钱的人，他一离开，很可能你回到自己的母国去排队的话，有可能就是1-2年都有可能啊，甚至3-5年都有可能回不来。那这样的话，家庭不是就分散了吗？而且如果要是家里头没有主要挣钱的这个人养活的话呢，其他的太太小孩怎么办呢？啊，所以他是考虑这个原因，就让差不多有100万人可以留在美国。那现在这些人是不是川普上来以后，这个命令是不是还继续有效，还是他要废除，现在都还不知道啊。所以呢，有非常巨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最后呢，还有一点，这个移民局的人也说了，说我们经常没有考虑到，就是有一些移民他来到美国来，你想把他驱逐出去，你都不知道驱逐到哪儿去。第一，这些国家和美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第二，有一些国家不接受你已经离开的这些公民，你说不管你到了美国加拿大，你想把他递解回到他的原籍国，人那个原籍国说我不接受，那你也没办法，你也递解不回来啊。所以呢，这些东西也都需要考虑。也就是说，你不能让这个非法移民没有办法递解，你可以把他拘留起来，但是美国的法律规定是你不能永久的把这个人关在监狱里头啊。就是因为他没有祖国或者没有人接受他，你就把他关在监狱里头，这不行啊，不人道啊。所以呢，这些东西也都是需要考虑的。